我的幸运是科瑙夫出版了大部分二十世纪中叶的日本主要作家，现在还有村上春树，所以我第一次参加翻译奖评审的时候并非毫无把握。30年过去了，我每年仍会收到十几本书的翻译稿，每年我都满怀热情地参与评审，准确地说是非常高兴。当然我不懂日语，我读所谓的译者语言，我对日本经典电影的热情也丝毫未减。事实上，在所有我看过的电影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70年代初，纽约人剧院举行他的美国首映，我当时就被震撼了，后来我又看了十几遍。我的有利条件是日本协会离我家只有2个街区，所以每当他们安排日本著名导演演员的电影作品回顾展映时，我几乎每周都去那儿沉醉其中。我人生中另一件每年要做的事情是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课程，前身是拉德克利夫学院出版课程讲课。在那里我会遇到100来个有志于图书出版和新闻业的学生。我跟他们说什么呢？按我的认识，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尽快回复作者，书属于作者不属于你，尽力使这本书更好地呈现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把它变成本来没有的样子。把你的力量和自尊花在为作者服务上，而不是为他们本身或者你自己。还有一遍一遍重复的，这是一种服务性工作。而出版的基本原则，我多年摸索努力实践的经验是这样的：出版是把你自己对一本书、一位作者真诚的热情传递给全世界的事业。如果你对一本书有信心，别人也会有信心，因为你并不特殊。每一本书都有属于它的潜在读者，辨识它的读者群，争取他们，别想把一本书卖给所有人。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书比其他书好，当然，除了他们自身的品质。还有一点可能让人难以接受，读者并不傻，他们的直觉也许真的比你的直觉更可靠。理查德 L 西蒙说过一句话，让读者放松，他把这句话试刻在古铜镇纸上，让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全体员工铭记，也激发确立了我与读者的情缘。60年前我上班第一天，桌上就有这样一块镇纸等着我，现在我打字这会儿，它依然在我案头。这句简短的哲理可以运用到许多方面。我是这样做的：书的定价尽可能低，确保字号清晰易读，如果有可能字号就大点，易读是一切。别谈论一张重要照片或肖像的时候不给读者看图，要放有用的页眉，放具体故事或文章标题，而不是作者名字，读者知道作者名字。和页眉相反，要避免放页脚，页脚会把读者视线往下拉。别在正文中使用花哨的装饰图案和对开页，以免分散读者对文本的注意力。换句话说，别过度设计等等。这很简单，只要记住什么东西会让你读书时恼火，善待别人。这一套想法我在出版课程上说了大概30年，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学生在我眼中自然就显得越来越年轻，我提到的参考案例对他们来说也越来越缺少共鸣。大部分昨日深受喜爱、非常畅销的图书、戏剧、电影，对今天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毫无感觉，对我们一代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名字在晚辈们当中却很陌生。这是事物的本质。荷马、古希腊诸剧作家，莎士比亚、但丁、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伦布朗、达芬奇，任何对这些经典艺术家缺乏知识的人难逃没文化的下场。可是对于比我年轻许多的人来说，有多少人听过玛丽·皮克福特这个1915年左右到1930年间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我认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32岁年轻人，从没听说过葛丽泰·嘉宝，而且经过一番提示才想起来朱蒂·加兰就是《绿野仙踪》里的那个女孩。我最近见到一个26岁年轻人， 没听说过宾·克罗斯比。不是他的错，时间永不回头，火炬传递，你年轻，你变老，接受现实。这是小津安二郎告诉世人的道理。是的，落伍于时代是令人难过的，但更令人难过的是不得不向自己和世人证明你了解最新的时代精神。前段时间我意识到，除了舞蹈，我写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过去的事。即使是舞蹈，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到巴兰钦为止的经典作品。就连我一辈子喜爱的流行音乐，我也已经落伍了。更糟的是家人、挚友、同事的离世。原来人是要死的。我每天偷偷看《纽约时报》上的不文版，生怕发现什么。是害怕自己在上面吗？考虑到我一辈子的病态，也许是这样。一旦我放弃了掌控一切的愿望，至少我害怕坐飞机的心理就没有了。好像在火车或汽车上，或者在马路上走路，你真能掌控一切似的。我十年前就学了这一课。那天我在第五十街正穿过第三大道，一根从建筑工地运出来的钢梁滑下车，轰隆一声掉在我身后十几英尺的地上，刚好没砸到汽车和我。我不想考虑死亡，但我们都是将死之人，这是事实，无可避免。我努力不去想自己日益衰退的体力，努力避免我确信的头号杀手压力。所幸生活在遗憾中不会耗尽我心力，遗憾有什么意义？担忧未来也不会耗尽我心力，为什么要助长焦虑呢？现在已经够艰难了。缪里尔的早逝令我深感痛苦，我们的婚姻是一场灾难，离婚则很顺利。分手是我们共同的决定，实际上是他提出的。他在纽约不如意，没有他喜欢的工作，丈夫跟他疏远。他当然关心罗姐，但他不是一个特别有母性的人。无论如何，他十几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寄宿学校。我们没有房产，没有钱，那是在1965年，唯一的争执就是孩子的监护权，我们还是自己协商解决了。律师总是碍事。缪里尔搬到缅因州的卡姆登，逐渐在那里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我定期付他一笔金额不大的赡养费，如果他经济有困难，需要买辆新车，盖一个新屋顶，无论需要什么，我都借钱给他。我们每年会通几次电话，总是相互鼓励，但我们只是在罗杰的婚礼上才又见了一次面。1992年，我被解职离开纽约客时，他给我打电话说，如果我经济有困难，他不要我的赡养费，应该也能过日子。这时我打断他说，实际上我已经很有钱了，而且已经决定多给他赡养费。这是一个以喜剧转折为结尾的欧·亨利式故事。而他去世的时候，我发现他虽然把卡姆登的房子给了罗杰，却把剩下为数不多的财产都留给了我，还我当年的借款。这让我非常难过。我找他的律师要把这笔遗产转给罗杰，却发现这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先接受再交给罗杰。无论我们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和金钱没有关系。工作、友谊、阅读在我一生中都是持之以恒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生活。玛利亚和我从1965年开始一起生活，至今已经50多年，其中42年是在同一栋房子里。我们性情正好相反，一个是冷静的清教徒式的，另一个是热情大方的，你自己猜哪个是我，哪个是他？一个井井有条、深思熟虑，另一个性之所至、率性而为；一个喜欢自然，另一个喜欢城市；一个喜欢凉爽，另一个喜欢炎热；一个会表达他可能并没有的感受，另一个宁愿相信他什么感受都没有。怎么样？这里的代词揭晓谜底了。一个做饭，另一个吃，但是我们喜欢同样的人。玛利亚是我认识的最佳读者之一，我们喜欢的书大致相同，不同会怎样？ 我们的笑点相同，而且都很有幽默感。他常说，要不是我总能逗他笑，他几十年前就离家出走了。你觉得他是说真的吗？我们的金钱观相同，有钱的时候，现在对钱没兴趣，没钱的时候，过去也没兴趣。我对他的演技绝对有信心，而且总觉得跟我这有趣但在我看来乏味的工作相比，他的表演事业更值得关注。我也信任他的判断力，虽然他经常竭力隐藏他的观点，毕竟他从小就被母亲要求虔诚而不是智慧。他的智商很高，但深藏不露。珍妮特·马尔科姆就坚持说玛利亚比我聪明，他真讨厌。我不信他这么说是认真的。他对儿女和外孙们，里奇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奥利佛和雅各布的爱超越责任感，有时甚至超越天性。幸好我也爱他们。与尼基共担风雨的日子没有令我们情绪低落，我们反而更加坚强。里奇的第一部纪录片《今天的男人》拍摄的就是尼基。电影已经成为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和家庭群体获得知识和安慰的主要来源。事实上，里奇和他的两个男孩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他和我的感情非常融洽，他也会这样说。我们的思维一致，行为方式一致，甚至都有易怒这种不幸的倾向，虽然我们极少生对方的气。我还经常感谢他给我带来迈克尔杨，完美的女婿，两个孩子完美的爸爸。他偶尔跟我说在跟他怄气时，我就说男人很团结的，我自动站在他一边，但他知道这不是真的，我永远都站在他这一边。我和玛利亚都能适应彼此的作息安排，他在排练或者一周演出八场，要么在其他城市或乡间别墅时他是兼职太太，我在巴黎或迈阿密一次待几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是兼职丈夫，这样很管用。我需要独处，他需要与众人在一起，我们可以通电话，神赐的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对我是一种抚慰，只要不是跟我意见不一的时候。哦，对了，他也是一个美人。婚姻里必须有一个人是美丽的，那个人永远不是我。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溺爱地说了，你这张脸只有当妈的才会爱。让我吃惊的是，这居然不是真的。我一直在工作，也许不像以前那么专注，当然也没有过去那样的耐力，但我没有感到自己的思维能力有所衰退，除了我常常忘记名字，偶尔想不起单词。据我所知，我的健康状况良好，只有一种叫椎管狭窄的病。这是一种下脊椎关节炎，会让人走路更慢，更不稳。我最近做核磁共振成像检查的时候，那位非常可亲的技师听到我说没有疼痛，很惊讶。这是很少见的，他说，语气中有点失望，如果你很疼，我们可以帮你。这又是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我有同情心，还有什么能比全身心投入你的生活更幸运的事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天生的智力有多高，但我有格特利布式的经历，我把握住了，还有运气。还有什么比到了我这把年纪却发现自己没有充分利用上天赋予的能力更可悲的呢？我对自己从来没有很高的期待，没有特别的抱负，除了把事情做好，有好的结果。而我所收获的回报就是有趣的人生，还有远远超过与我的个性相匹配的认可。不过至少这些不是我刻意寻求的。随着我开始远离曾经的各种聚光灯，我想知道自己面对权威感降低、公众知名度减少的局面会怎么样，同时希望作为作者发表作品的满足感会填补身为出版人日益减少的满足感。我以为我可能怨恨甚至抑郁，但完全不是那样。最近我偶然读到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这几句诗，忘了曾经是主角，是弥补后来遭受漠视，或让结局不那么艰难。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反应与此相反。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主角，现在也没有觉得被人漠视。是的， 也许结局会很艰难，但命运或许是仁慈的，至少会让我继续读会儿书。我信仰阅读，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格特利布回忆录全部播送完了。作者罗伯特·格特利布，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随风入耳播讲，感谢您的收听。